拥有加拿大国籍的吴亦凡是所谓的顶流，即拥有网络顶级流量，拥有成千上万粉丝。吴亦凡在中国可谓混得顺风顺水，一度赞助商众多，是许多家外国著名消费品牌，包括路易威登在中国的代言人。吴亦凡一度还拥有中国共产党旗下的官方媒体的赞誉，说他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杰出代表，虽然拥有外国国籍，但依然爱中国。然而一夜之间，吴亦凡的命运发生大转变，他成为阶下囚。中国官方媒体纷纷大爆特爆他因涉嫌性侵妇女被刑事拘留，并声言他虽然拥有外国国籍，但在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逍遥法外。但就在几个星期前，中国警方还发表看似对他相当有利的情况通报，对他一度的粉丝、现在的性侵指控者都美竹的指控轻描淡写，并声言他指控吴亦凡明显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网络知名度。就在中国网民，尤其是中国女权主义者哀叹中国还是一个标准的男权社会，有权有势的男人可以为所欲为，任意侵害妇女之际，吴亦凡被刑拘的消息突然传来，中国网络上一片欢呼，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女权主义获得的一次大胜利。然而，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研究者吕频发表文章指出，吴亦凡案件出现如此的反复固然可喜，但是这种反转并不是中国的制度发生了有利于女权的转变，而是至今以男权占压倒优势的国家权力对吴亦凡事件的态度发生了任意的转变。吕频是中共当局2018年封杀的女权之声平台的创始主编，他现在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妇女研究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在吴亦凡被捕之后，他发表题为《吴亦凡事件之胜利与米兔》的文章，讨论了中国女权主义运动和米兔及受性侵的女性公开发声讨公道运动与吴亦凡事件的关联，以及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吕频写道，庆祝这一时刻和预期光明前景毫无关系，许多受害者仍然没有声音，许多账号继续在消失，女权还是反动势力，恐惧被注入人们心中，让人变得扭曲。女权社群也不是什么乌托邦，内部的问题也导致许多痛苦和迷茫，空间越来越小，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最近无数次我心中问，我们的运动能怎么走下去？我看不清未来，吴亦凡倒下并不能带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吕频也表示，看不清未来，无法预测未来的另一面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许多种可能性，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力，只不过在中国社会活动变得非常艰难，但中国社会的活力并没有死亡。中国社会活力的一个证明是，女权主义思想意识在当局的围追堵截、多方打压之下，仍然在不断普及，展示了令人欣喜的坚韧性。有观察家已经在说，中国当局正在操控舆论，正在利用吴亦凡案收割民族主义的好处，在高调宣传吴亦凡是加拿大人，必须受制于中国的法律，名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如何评估中国当局在女权主义问题上的舆论操控，或者说中国当局在女权问题或议题上的舆论操控给中国的女权主义带来一种什么挑战？吕频就此回答说，
就是不能，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完全理解为只是一个舆论之战，只是一个舆论和这个言语和对这个言语的这个回应。这个这个事情里边还是有个核心事实，就是吴亦凡到底是不是强奸。如果吴亦凡是强奸的话，就是说，那如果吴亦凡不是强奸的，这个没有必要，我们强大的政府有什么必要来牺牲吴亦凡来满足女权主义者呢？这不可能，对吧？啊，我们的舆论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第一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又高估了，那既然那又高估了我们的高估了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议论了。为什么这个事情让人惊讶？就惊讶的，就政府根本如果就我们就我的觉得感觉惊讶的在哪？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就是说他完全可以不调查违反，如果他不调查违反，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政府确实很强，就是我们问责他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他处理了，那就是起码有个及时，就是违反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违反他肯定是做了这个事情，肯定是强奸了的。就是否则，因为政府总如果说政府会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非法性的行为，那肯定倾向于是保护他，而不是倾向于迫害他，而不是诬陷他。
与此同时，吕平也指出，中国当局总是把舆论的走向引流到、收编到他自己的议程当中，这个事情政府总是在做的。
比如说吴亦凡现在被捕了，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就在现在很多的这官方或者准官方代言人的那个平台，他们就在赞美中国的法治，对吧？这是一个，其实这个中国的法治，尤其在这个性侵害的一个法治是非常有问题的。他们现在就把这个例子来当成说，你看这个政府是多么清明啊、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好像就是说我们女权主义者都不需要这么多温州的政府这个青天大老爷会替大家。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把这个事情引到对这个权力的这个膜拜，这个青天大老爷这个会替大家这个掌控一切的。然后会还有就是说啊，这个是一个名人娱乐名人失德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整治一下这个娱乐圈了。就是又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道德的问题，变成一个不守规矩的问题，然后又变成一个就是他要对娱乐圈和这个娱乐圈和这些名人以及这个名人的这个营销炒作来进行控制的一个借口了。至于他为什么要炒作，为什么要那个打压这些这个明星和这个名人呢？这个打压这个明星和名人，其实这个明星和名人从来都是非常障碍过的，包括吴亦凡虽然加拿大人。那也可以唱红歌，我觉得让他唱红歌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现在政府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哪怕你在爱国，你的力量大，他就要他也要控制你，不希望任何人有过大的这个权利。我觉得政府总是要这样的，他就不断的去劫持，去改写，去收编你的这个议程，他要让你的我们本来是要争取一个权利，我们本来是个权利的问题，他把这个政事情改写成不是个权利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事情这种情况是从来都有，这个事情之前有，这个事情之后也有，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担心这个我们就不发声了，而是说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发声的人，他还有多少智慧能够去把握这种形式，而且在这种把握这种形式之下，还能够坚持自己的声音。
吕平认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和反性侵、性骚扰运动及米兔运动。跟其他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应对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因为中国很多的行业就是工作这个社交这个不分，而且中工作和社交里面都要求这个女性来提供他们，像一些在这些场合有权利的男性来提供他们的性和这个情感的价值，这个就是性骚扰这个近年来发生的一个起源，这个是中国，这个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特色了。因为中国的很多行业都是这样运转的，这个非常的畸形。比如我就说这，比如说这是一个中国的文化特色，以及中国特有的一种对女性的一种贞操观的一种强求，认为你不能够女性不能够轻易的跟别人发生性关系，不能够，否则你就是失贞，否则就应该受到这个谴责，甚至就等等这样的贞操观的文化，就东方的贞操观的文化，在今天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的。我这只是举两个例子，就说明就中国这个反性骚扰问题，它是回应的是中国的，有是有中国的这个回应的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中国这个文化和社会里面产生的问题。当然也有就是包括就是中国的有是一个这是一个父权的社会，什么就中国这个我们的政府主要是就替我们做一切的主，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以及就是中国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就造成这个极大的这个损耗。因为你 发什么东西都可能会被删除，所以你想去把你的声音发出来，这么第一个门槛很高，第二就是你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劳动，当然以及还有因为你去发帖，你可能会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骚扰和威胁。
在吕平看来，吴亦凡事件之所以在今天有人们所看到的反转，跟女权主义的理念和语言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中国的扩散和发展有明显的关联或因果关系。几年前，吴亦凡也受到类似的来自女性的指控，说他利用其财力和影响力以娱乐世界发展为诱饵性侵女性，但那些指控最后都不了了之，指控者还常常被许多中国人嘲讽为试图跟名人碰瓷并以此获利。这次都美竹以女权主义的语言对吴亦凡发出指控，并在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当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尽管他的指控仍是受到试图碰瓷获利之类的嘲笑。吕平认为，都美竹之所以获得这种令官方不得不有所忌惮的同情和支持，显然是跟女权主义的观念在大众当中的普及率跟几年前相比大为提升有关。现在中国有了更多的人意识到，男性利用其权力、影响力、财力侵害女性是错误和犯罪。在谈到女权主义在中国尽管从一开始直到现在受到全方位的打压仍在继续发展时，吕平说，人们不应当把中国政府想象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操控一切，那也是把政府想得太高明了。中共从掌权的第一天起就以掌控社会方方面面为其基本的统治模式，因此不受中共操控或控制的女权主义运动同中国的其他异议运动一样，从一开始就受到当局的强力打压。在其他异议运动被打压得销声匿迹或近乎销声匿迹之际，女权运动尽管还没有能够进入社会主流，却在中国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吕平的解释是，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还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女权主义运动是非政治性的。
女权运动的目的就是我女性在生活里面遇到歧视和不平等的问题，遇到性骚扰和性别暴力和这样的问题，那么女权运动希望女性不要，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不管是由什么人管理这个国家，女权运动希望这个女性不要遭遇这样的问题，希望女性能够是按生活有一种安全的生活，然后有他们的生活的安全，然后有他们生活的自由的选择啊，然后还有得到这个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机会，这就是女权主义的诉求。
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女权主义研究者和活动家吕平的采访摘要，采访的全文刊登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标题是专访吕平一谈吴亦凡案件与中国特色女权主义。